心直口快由 HRroot 独家出品，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号心直口快818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汽水、 Spotify 等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心直口快，连老板都爱听的职场秘籍。开始心直口快第18期的录制。这一期呢，我们要讲的话题叫海归职场奇遇记，然后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Jeremy 老师。我可以叫您大海龟吗？因为我自己是一只小海龟。所以这次我们要把话筒移交给 Kona 老师，让 Kona 老师来提问，然后呢主要让 Jeremy 老师来讲述他的经历和他的一些见解，然后我看一下我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因为我职场经历也就2年都不到。所以好，我现在把舞台交给 Kona 老师。
很不容易啊，录了近20期，我第一次当主持人。那么我们有史以来一直的规则就是我们的嘉宾要介绍一下自己，请冠荣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谢谢，今天很高兴参加你们的，在线上参加这种访谈，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社交牛逼症，我不太喜欢这种 online 的，但是鉴于疫情的原因和科纳的盛情邀请，那我觉得我还是很荣幸的能跟大家在这个线上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沟通。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冠荣，然后我是一个 local， 自己家里面呢是做企业的，俗称的那种所谓的富二代。然后呢，我以前在澳洲的时候呢，在澳洲的有一个叫 EXA 做过一段时间的 training， 在12年的时候干了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候，还是决定回国，然后自己家里面的企业里面继续工作。
好，谢谢冠荣。
好，谢谢。
那我们的克里莎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
我叫克里莎，我是 HRroot 现在的内容制作人，也是心直口快的主播还有策划人。我自己其实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出国留学了，然后我是去纽约读的本科，读研究生是在华盛顿 DC， 然后就是学政治。对，因为我自己很想做新闻相关，甚至是做国际政治报道这样子，然后我就学了政治，同时去做一些跟新闻相关的实习，在一些国际的媒体有过相关的实习经验。
国外的经验对我来说，特别是求学方面啊，我自己是一个空白。然后其实我从读书开始就从来也没有想过可以去出国，这个就是没有这个 option 的。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当初怎么会想到去国外？因为一位是在澳洲，一位是在美国，那么你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国内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自己家里面做的企业的很多业务其实都是到北美的，但是呢我们最早出国是因为我们也想去拓展业务，一直想去美国读，但是我就是一个独生子，因为80后大部分都是这个 Work Travel Policy 嘛，然后我爸妈他很多朋友去国外读书的时候都遇到了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包括在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还有加拿大也好，所以他们把我去了一个养老国家，去了澳洲。你只要健健康康的就行了。对，然后去了澳洲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那边唯一一个发达的地方就是消费方式和理财方式是远远优先于我们国内的一些普通百姓的，当然这跟一般的社会体制也好，包括经济政策也好，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觉得几年国外生活跟国内生活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让我觉得就是国内有一个很大发展空间的地方，才促使我这几年回报国内继续去一个发展的一个初衷。
被安排是一种什么感觉？
其实我不是被安排，我是属于那种被安排不了的人，就是我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去做的，除非我认为它是不对的。我当时的时候我也想出去见见外面世界，因为我认为男人就在四海为家嘛，不拘泥于一个环境里面，因为从小到大像我的话就很多时候在一个光环下面生存，对于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之下呢就促成了我一个往外冲的一个心态，所以就回过过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选择而已，不能称为一个安
排，就恰巧这个安排和你的选择是 match 的，对吧？
对， perfect match。
我觉得可能跟我高中的环境比较有关，就比较注重英语的学习，然后我们英语学习的方式其实也跟其他的高中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老师会给我们找很多美剧啊，在课上就会给我们放公开课，甚至是名人的演讲，可能潜移默化的就吸收了很多这种国外的文化，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像 Jeremy 老师前面讲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想要出去看看的这种心愿，所以当时跟父母提出了这样子的要求，包括很多学长学姐他们都出国了，然后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吸收。其实我是在国外的实习经历比较多，国内的话我现在也就是我的第二份工作，所以可能国内的经历不是很丰富。给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冲击，尤其是美国的话，是思想上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非常的会 advertise 他们自己，就是会给自己做广告。在某一期我们心直口快的播客里面也讲到，可能我的实力只有60分甚至70分，但是我为了得到那个工作，我会把自己包装成100分的 talent， 然后我会有一种像 sales 一样的方式把自己给出售出去，出售给你想要去的那个公司，是这样。因为从小在中国长大，然后尤其是我爸爸妈妈都会教育我人要谦虚，可能你自己有60分70分，你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30分40分的人，就是不要太光芒外露啊什么的。所以当时刚刚过去的时候就想说，怎么自己没有做到的东西也要把自己说的好像特别厉害的样子，就这个适应的过程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花了蛮长的时间去 adapt。还有就是 networking 也是一块，就是我们家不太喜欢搞关系，总觉得搞关系这三个字是非常 negative 的一个想法，然后到了国外你会发现说，你不会 networking， 你不会去跟人家所谓的搞关系，你很多机会就错失掉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得逼着自己去适应他们的那种游戏规则。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一句话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要假装自己特别牛逼的样子，然后你明明是社交恐惧症，你要把自己搞成社交牛逼症，就是会有很多跟自己本身性会有冲突的地方，然后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听下来特别克里莎刚才说的点我要 echo 一下，是国内外的一个不同嘛，一个是国外的人他比较愿意去为自己做广告，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比较愿意搞关系嘛。然后我就想到最近我们特别是说到疫情的部分嘛，我现在发现大家都很焦虑，焦虑是现在手上没有很多的食物和物资。那我发现有一些人就可能平时你会觉得，哎，他工作也不错，好像社交方面也可以，但是真的有物资紧缺的时候他就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那我就想到其实疫情它考量到的是人的，要么你就非常有钱，你可以拿蔬菜本来只要50块你可以500块，那么这个也是你的，要么就是他很有社交的关系。我觉得在疫情的情况下就是这个 PK， 除开不会用手机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一个年轻人他如果在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办法通过他人际关系去拿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话，我会觉得坐在 HR 的角度，我会觉得可能他在工作上也是会有一些欠缺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人，不可能靠仅仅自己一个人的能力去搞到他想要的东西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我们需要去学到的一部分。我不清楚说澳洲和美国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或者说如果让你们去选的话，你们首选会选哪个国家？我相信克里莎你是自己去选择的嘛，就是我现在孩子面临了去选国家，去选哪个学府，哪几个点是你们想要去选的 point 呢？
我觉得如果您的两个公主如果要去留学的话，你要去看他们的兴趣取向，如果他们是为了扩大他的视野去改变他自己的人生观的，我认为更多的时候一定不太适合去留学。我觉得如果他要通过这种留学这种方式去开阔自己的视野线的话，他可以只要去 shopping 就可以了，他只要去 traveling 就可以了，不要去学习，不要去留学。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在10年的留学，我觉得跟10年后的留学生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10年其实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爆发年。换句话说，我们在10年之前，我们那时候去游学的生活都是勤俭节约，以努力学习为荣。但是到10年之后，包括我们的那些学弟学妹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以炫富为荣。这个我认为就是违背了很多留学初衷，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看，哎，大家谁读书成绩好，比谁分数高，然后我们去 party 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 assignment， 讲一些 essay， 但是现在你去讲的时候，他跟你说我买了一个 Lamborghini， 还会跟你说我今天去买了 Gucci， 明天去买了 Prada， 就买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这不应该是你的留学生活的一部分，但恰恰这成为了留学生活的主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是不赞成他去留学，只是我觉得这种留学的这种比较锻炼人的艰苦生活，我其实不一定适合女性的同学。所以回过头来讲柯南，就是说如果您两位工作人将来要去留学的话，首先如果他为了做一些 research 去改变社会，去承担一些 social responsibility， 他要去创造一些价值的话，他一定是去美国，因为他有全球最好的科技公司，他有 Silicon Valley， 他有硅谷，他有各式各样的地方让你去施展你的才华。但是相反，如果我希望他跟人与众不同，很简单， global traveling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海外生活要远比国内的生活要复杂，而且呢，他们国外的治安绝对没有中国好。
我要发言。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其实一半赞同 Jeremy 老师说的，一半不赞同，但是不赞同的部分只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跟男女没有关系。你看我一个女孩子，我就过来了，我在国外生活了8年，就是我特别同意 Jeremy 老师说的一点，因为我是12年出去的嘛，然后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因为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所以的话自己原来出国前是生活在自己的同温层的，就是你出国了之后，我觉得相对于外国人给我的那些 shocking 的 moment，就是我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他们跟我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的消化的过程，其实比看到自己的同胞跟自己如此的不一样带来的那种的 shocking， 其实没有同胞之间那个 shocking 来的大。我们家经济条件没有到我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尤其什么事情都要乘上6了嘛，因为美元跟人民币是1:6。可是我就是有同学花钱感觉就哇，这个钱花的好轻松啊，一双鞋200刀就买下来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那种 moment， 对我来说是非常 shocking 的。还有就是南北之间也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我是南方人，然后我出去之后发现北方人说的一些话我根本听不懂，比如说他们说他们要吃蛤啦，我说什么叫蛤啦，然后我才发现那个在我们南方叫蛤蜊。这种 cultural shock 我觉得出国带来的那种 broaden horizon 和只是去 traveling 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去 traveling 你只是走马观花看一些表面的一些东西，你 get 不到他当地的人他真正是怎么做事情的，你怎么去想问题的。比如说他连电话卡都不用去办，他连银行卡都不用去办。我觉得只要在国外，就是我是在美国嘛，然后我有朋友在比如说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你只要去跑一趟他们的这种 public sector 银行也好电话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非常慢。像意大利这种地方，可能你要比如说 renew your visa 换一下你的签证，我有朋友他就是一直等等等等等不到他的签证。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作为 tourist 就是作为旅游的人来说你是体会不到的，但是这种部分其实是我觉得去了解那个社会是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什么我觉得美国给我的冲击会那么大，是因为它是个移民国家，所以它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嘛，黑人白人，然后我们亚裔，然后拉丁美洲，然后大家其实都是从不同的文化下面过来的，那么很多社会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就 get 不到。就比如说为什么有黑人歧视这个话题，为什么黑人的犯罪率特别高，也是因为跟他们的教育的资源比白人来说要很缺少等等等等，很深很复杂的一些社会问题有关。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跟你去 travel 你去旅游，你除非真的是跟当地人打得非常的火热，比如说穷游然后住在别人家然后跟人家聊天，你可能可以 get 到一点。如果仅仅是去 travel， 我觉得你可能 get 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回到 Kona 老师那个问题，想要出去长见识 OK 的，但是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说长见识的背后是有沉痛的代价的。比如说你所有的搬家都要自己搬，比如说你的 visa 很有可能第二天过期，然后你前一天晚上才发现，就是所有这些 shit 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小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问题我要跟你深入探讨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为什么不太赞成，不是说不太赞成，就是很多时候我不太建议女性的同学出去，最主要原因就是女性的攀比心理要远比男性强。你个人没有这种浮躁气质不代表这个社会的主流是没有的，对吗？我相信你肯定看过有很多女性的同学出国前跟出国后是与众不同的，而且是截然不同的。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你有小孩的话，你会因为担心他跌倒而不让他去学习走路吗？ 我觉得所有的女生会攀比，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女生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男生也是挺会攀比的。我有一些男生同学在国外就是比如说谁给女朋友买的东西多。如果说自己经历了这么一番攀比的过程，变成了那种比较 crazy 的人，那我觉得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没有拿捏好，或者怎么讲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organic， 就是比较有机的一个筛选的过程，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没有浮躁的攀比的气质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历练吧，你必须经历过那个过程，你才可以到达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状态。对，就是不能因为害怕说我可能会变得 crazy 而不去经历那个过程，这是我的看法。
你听我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会跌倒而不让他去奔跑这是不对的，就是我怕他跌倒了爬不起来，所以我不会让他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他去奔跑，他去摔跤可以，他可以去操场，可以去平地，随便他去锻炼历练。那我得首先得确保这是100%的安全，而且我是受控的，而不是让他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去跌倒，让他去摔跤，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控的。这个因为我反面的教材我实在是看的太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living 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刚说的很对， traveling 跟那些 local students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很多时候它根本没办法去深入了解当地生活人民他们那些思维架构是怎么组成的。就像我们去买东西一样，哎，中国人思维方式是什么，因为所以我因为冰箱里面没吃的所以我要去超市。老外的理解方式是什么，我今天要去超市，但是我今天要去超市，然后他觉得你很重要的话就他会告诉你，因为我冰箱里面没有吃，不重要的话就是我今天要去超市就结束了。所以他的逻辑结构跟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刚讲的就是柯南，你的公主如果要去旅游的话，更多的时候是要处理学业生活还有社会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第四个，如果更有挑战的话，要去做一些生存的一个问题，去解决这生存的问题。打比方说啊，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打比方说是一个外地的一个985的同学，他到上海来无亲无故，他来这里租房找工作甚至活下来，在步步高升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别说你在异国他乡了。就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我认为出去读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要考虑他能学到一些什么，如何在保证一个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学习，得得一些沉淀也好，或者一些就像你说的一样一个筛选的过程，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前提一定是非常受控的一个状态。回到第四点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如果像柯南的话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支撑他两个公主在海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经济保障，他不需要像很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经济好的条件留学生，他们会去住一些比较治安比较不稳定的地方，他不需要为了去租房子而去考虑，为了租房去不考虑这个治安环境。你住在学校周边可能一个星期就是500刀，你住在一个平民一个星期就是50刀，那对于普通留学生来说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像女孩子你们去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在国外你可以想住多久玩多久随便你，你去找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叫 homestay， 就是住在人家那种家里面，但是如果各方面你觉得你生活可以应对，那你可以再去尝试去学习，而不要一次性跨太多，因为挑战确实很多。回过头来讲，就是你刚说的，哎，很多男性的朋友啊，他同学他们也去攀比，就是说他们有一些犯错或者跌倒，男性跟女性他们跌倒是不一样，男性跌倒之后是可以去弥补错误的，但有些女性同学她一旦犯了错她不一定能弥补的。
我不同意，
非常直接，因为我们以前很多同学出去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 excellent 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都特别一个浮躁的一个人。
我觉得所谓男性可以弥补女性不能弥补，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给男性的空间更大呀，这个并不是那些女生自己的问题呀。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女性的 tolerance 就是会更大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平等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我特别同意你说的，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他们出去之后会想要省钱嘛，住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治安比较差的。然后你看这两年就是在美国受到枪杀的一些学生都是男性，不是说这是一个男性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只是说男生也会碰到这样子的安全的事件，甚至有些人就是在自己的公寓的车库里面，在车里面，在自己的车里面被拿枪指着脑袋就杀掉了。个人觉得这个跟性别没有关，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随机事件。然后我只能说你前面讲到一个点是一定要可控这个因素，我不知道我爸妈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们这两年肯定也是担惊受怕，就是每次美国出一个什么枪击案，然后他们这边新闻听到了他们就要打电话过来说，哎，你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在那边的一个感觉呢，我跟我的朋友我就是会比较警醒，看到有一些奇怪的人就会离他远一点， 啊或者干什么，就是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可控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也没有碰到真正的坏人，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可控不了的，就有可能我碰到坏人了，我也就成为那些受害者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没有，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小哥，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行为做事，你的性格作风，其实就是已经把一些坏人已经筛选掉了，因为他们就不会把目标转移在你身上，并不代表你所在的地方它一定是安全的。我认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预防问题，而不是等问题产生之后去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大部分做一些选择之前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会去预见问题，然后去想怎么去预防问题，再想如果一旦遇到问题我怎么去处理问题，到最后我怎么去弥补问题。总的来说，我去评估这么一个case 这么一个 project 是不是 exercisable， 是不是可行的，并不是说去害怕。毕竟就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东西发生之后解决了永远比那些不发生更早。不好意思啊，我们在这个留学生活美澳有差异，美澳有差异，所以当然男女可能也有一些辩驳有一点差一点，我也非常理解文化多样，对不对？就是因为有这种 diversity， 然后造成了我们大家能在一起坐下来聊很多东西，相互能学到很多东西。
是的，就像您说的，自己的这些想法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经验嘛，每个人是不一样，然后我也很愿意去学习别人跟我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其实你们两位在讲的时候，我设身处地的为自己的小朋友去想嘛，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很斗争。现在他们五年级，我们有一个 option 是让他们去上国际学校，上国际学校就一定是放弃了国内的体制内的东西，然后我们这里又是学区房，你不可能说哎，我去上两年国际学校感觉不行了再回来，选择永远就是一条路之后就岔开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刚才你们两位说那个时候你们有一个选择可以留在国内，有另外一个选择可以去国外，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因为作为我来说，我是没有第二条选择的，我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国外。第一点是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朋友圈的原因，因为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现在想来有一些 limited， 就是我会觉得只有国内读书不行的人才会去国外，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啊，但是那个时候是我的浅陋的想法。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毕业之后周围有人给我相亲嘛，就介绍一个非常优质的男性给我，我唯一点淘汰给他的就是他外表啊，然后谈吐工作都很 OK， 唯一一个我没有选择他的原因就是他去海外留学了我会觉得他只是靠着钱出去的，对。然后我就对我爸妈说，这样的人不靠谱，他没有靠自己，那我克纳自己是靠自己的能力去高考的。所以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哎，我自己的社交圈，我的人脉圈，我周围的人其实都没有出国留学的。但现在作为我孩子，我换一个视角去选的话，其实家里有一定条件是给孩子一个选择权，而不是给孩子一个决定权。爸爸妈妈可以让你有一个选择出去，但至于你选择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个 option 是在你自己手里的。所以刚才你们两位在 battle 的时候呢，那个 battle 的点一直是我现在切切实实很动摇的点。就是冠荣前面说的很对，小朋友出去了，他的安全谁来保障？对我来说真的是自己的小孩，不希望他会受一点点伤害，这个是非常贴切。但是呢，我又很赞同克里莎说的，如果养到他成年了，说到底很多方面的经历的伤害也好，经历的伤痛也好，哪怕一帆风顺也好，都是他自己的命。妈妈爸爸只能管到可能你成年之前，但是之后你去海外了，说到底啊，就是不可能包办一辈子的。他所经历的哪怕伤痛，哪怕像冠荣说的，哎，特别女生吃亏了，有一些不能挽回的可能性的话，其实这都是人生，人生就是来吃苦的。如果他们站在我面前说，妈妈我决定好了，还是希望出去，我还是愿意去祝福他们，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权，我没有办法去剥夺。我唯一能做就是逼自己，他们出去了，我能不能有很好的实力去支持他们，或者说我能不能定期的可以去关心一下，飞过去关心一下他们，这是逼我自己的部分。
对，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其实没有真的问过我父母啊，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或者说是他们那时候送我出去的时候有很多问题他们自己当时肯定是预设不到的。其中一点就是文化差异，就是因为我出去的早， 少，所以的话我回来之后我很多想法上面其实是比较西化的，然后我父母就是很多观念上就会跟我产生分歧，到现在呢就是会有一些想法上的不一样，就会吵一吵啊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可能送我出去之前他们没有预设到的，他们没有预设到说你会变成一个他们可能不能理解的样子。就是怎么讲，我还是比较幸运的跟他们可以去讨论，然后让他们来接受，就是说啊、哦、我现在看问题是这么一个角度了，他们还是比较宽容的吧。但是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做的一些选择，他们远在中国的父母是不支持的，他们自己也很挣扎，因为小孩都会想要获得来自父母的支持和肯定嘛，但是两边的观念已经差很多了。所以这种我觉得也是送小孩出国的父母可能心里面要做的一个预设，可能是你就是所有这些金钱也好安全也好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以外的东西自己也要去承担的部分。
那我回忆起来之前我们有一个 VP 一个高管嘛，他的女儿也是去的美国，然后他就是和他女儿基本上吵到两个人差点断绝父女关系，他就很痛苦。对，因为他们妈妈走得早，就爸爸和女儿两个人嘛，所以就送小孩出去了一定会面临观点的不同。那么如果父母他是很包容的，他希望小孩出去是扩展他自己的眼界的，是希望想很多问题不是一根筋到底的，那么这样的父母更加适合把小孩子送出去。但是如果那些父母是很专制的，在家里是一言堂的，是容不下任何不同的 idea 的，那么这样的小孩如果出去的话，可能换来的不是小孩的痛苦绝望和妥协，就是双方不相往来这样的一个结局。对，其实对父母也是考验非常大的。澳洲和美国他们的人是怎么看待黄种人的呢？
因为是这样的，我在疫情之前我差不多每两年我就会去北美或者我会去澳洲，其他地方我基本上我不太会去，因为跟他们其他地方没有感情。我首先讲澳洲啊，12年之前跟15年之后我觉得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国人崛起。以前的时候你中国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呆萌，15年之后我再去澳洲的时候我发现就不一样了，他们地方上对于 Chinese 的一个理解就是 Walking RMB 嘛，就是行走人民币，他们觉得你们所有到我们这里来的中国人都是非常的 rich， 就在他们眼里面你们中国人就是 rich。 跟老外打招呼的时候会说哎，新年会说 Happy New Year， 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他会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用英文怎么说 Hope you rich。 所以在老外眼里他们认为中国人就是钱钱钱钱钱，就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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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所以中国人走到哪里也都是 money money money。 他们对于中国人态度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包容变成仰慕了。这是我认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啊，当然并不代表所有人。他们以前的时候都觉得就是你们中国人就是有点土，但是呢去美国呢我就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美国它跟澳洲也是一样是个移民国家人，但是相对来说它的包容性比澳洲要更强。我觉得在美国跟在澳洲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用实力来说话，你不要去讲一些 bullshit， show me your power。然后在澳洲就 show me your money。 如果你要同样去选一种文化去适应的话，其实我更喜欢这种美式文化，你把你自己的 power 修出来。在澳洲呢就是什么东西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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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it easy show me your money。
我觉得 Jeremy 老师讲得很幽默。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美国和英国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学期在英国伦敦，所以我有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对比。就像 Jeremy 老师说的，在美国它是英文叫 meritocracy， 就是说你有多少的实力，你有多少的素养都是你自己的。就比如说我明明可以跟我的同学，就是我们所谓的拼爹嘛，就是他明明可以靠拼爹上位去拿到他想要的工作，但他们的第一步筛选人的条件一定是在我跟他的实力都相当的基础上。如果他再有一个很好的 network， 他再有很好的 connection， 他有很好的关系，那可能他会 easier 就是去拿到那个工作。但是如果他所有的这些 job requirement， 就找工作所有这些条件他都不符合，他只是有个很厉害的爹，他是不可能拿到那个 opportunity 的。这点就是我自己是比较受益的一点。我记得我们有一期播客也是这么讲的嘛，就是我当时会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实习生，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比较低。但是呢没想到我当时实习的那个 VP 他会愿意跟我聊天，然后 后我会觉得说啊，你是个 VP， 你肯定很忙，那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我是个 nobody， 你为什么要来理我？但是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然后他是拍过电影的人，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兴趣共同爱好点，他就愿意花时间跟你来聊。我当时大二的时候有一个学期在伦敦，在 study abroad， 在交换，就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了，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他们做事情呢是非常一板一眼的，弱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 gray area， 就是说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我来给你稍微的调整一下。然后我当时有个老师，我个人感觉他是对我进行了种族歧视的。我当时上了一堂课，然后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所以呢他当时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上我的课？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唯一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这些问题在我已经接受了一年半的美式教育之后，我会觉得非常的 offensive， 因为在美国的话就是你不管是谁你都可以来上这堂课，只要你想上就可以了，也跟你的年龄啊你的母语啊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然后那个学期其实过得也比较痛苦，当时我记得他总是给我非常低的成绩，然后那个成绩会影响到我总的 GPA 的时候，我就特别焦虑，然后我就跑到了我们的 advisor 那边，就说我有这么一个 problem 要怎么办。然后我那个 advisor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说 This is not education。然后这句话直接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哭了，就是他说这不是教育，然后我真的当时特别感动，因为我是认可这个观点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根据这个学生的肤色，你要根据这个学生的年龄来决定他适不适合上这堂课，我觉得就是 bullshit。 然后所以的话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国家和国家之间是蛮有区别的。
你说到英国，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大概疫情前嘛，我跟朋友去欧洲，去了法国和瑞士。然后在瑞士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坐火车嘛，自由行。然后当时一个朋友他是在英国留学的嘛，结果就整个团里边就我一个人跟人家沟通。那个英国留学的那位男生，我现在还没有搞懂为什么在英国留学回来他连英语都不会说，他怎么办到的？我觉得就到现在还是一个 question， 这是为什么可以造成去英国留学那么多年都没有办法说英语这件事情。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回到最开始 Jeremy 老师的一个点我非常认可的，就说他们那个年代出国大家都是为了好好学习过去的，我们这个年代就10年之后实在是有很多人他出国是为了镀一层金，就总觉得你拿了一个国外的 degree 好像怎么样的都比国内的要好看。但是呢我觉得最近这个现象也在转变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然后大家国内的人也意识到其实要看你去什么样的学校，包括你这个人自己的综合实力是什么样的，就是跟你所谓的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什么 degree 这种浮夸东西没有关系。像我比较清楚，就是我出国我想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我就会主动的去跟外国人打交道或者干什么。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人在异乡见到同胞真的会两眼泪汪汪，大家会本能的想要跟自己同胞混吧，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是留学生也更加能彼此理解彼此的心酸，就是外国人跟你混得再好他们都不能理解，就是你漂洋过海的去那边什么搬家啦、干嘛啦，经历这么一堆 shit。 我不知道康纳老师那个朋友是为什么会去的英国，以及他是去的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 program。 然后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说英语不流利或怎么样，他很有可能他平时的社交圈还是中国人，就他还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同温层，他没有真的去自己跳出去接触一些跟自己同温层不一样的东西。
我呢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小哥他讲了，首先他去国外如果没有去适应这种跟 local 交流，去跟他们这种 free talking 的那种地步，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的 lack of confidence， 就他不够自信。那他不够自信的来源是什么？一，他很少接触这种场景，就像我们说他一直混在中国人圈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本身的性格属性，他的 personality 比较内向的，这也很正常。最后一点就是 economy 的问题，比如说他平常就是买很普通的店，突然间你叫他拿一个爱马仕去跟人家聊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这些词汇他都是不会，你想过这个问题吗？甚至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去处理的。这些问题不能全部归结于一个环境问题，这很多时候也有他自己一个性格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混在华人圈，但是我相信绝对有这个因素，但是更多时候也有一些 personality， 就是有一些性格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吧。我后面还有七个点呢，都已经聊了2个小时了都。
心之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科纳、王瑞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弹药、奶茶、甜甜、Lotus。在此特别感谢 Jeremy 老师的亲情加入，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心之口快818加入官方社群，也欢迎打开并关注我们的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汽水、 Spotify、 荔枝 FM、 蜻蜓 FM 等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想知道更多关于海归职场的奇遇记吗？请关注下一期的心之口快，不见不散哦。